天我们都要向焚烧的灵来呼喊，我们说我们要借锻炼的火让它充满在我们的里面。请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十二章第四十九节，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四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倘若已经着起来，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主说他来要把火丢在地上，那我们知道圣灵的火如今已经焚烧起来，主已经赐下宝惠师，如今圣灵已经来了。我们也跟弟兄姐妹分享过，今天在祭坛上必须要有祭物，圣火从天而降。我们知道说得着了这个火焰，我们必须活在身体的里面，烧得熊熊的一些炭火，你捡出一块来，它很快就会熄灭了。弟兄姐妹，这很多就让我们能够知道说怎么样让这个圣火能够继续焚烧。我们今天早间一起来看几处的经节。好，那第一个我们看见在出埃及记，当神把以色列百姓带领出了埃及，然后呢在十三章二十一节我们看见，请我们一起来读哈。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这边讲到云柱，讲到火柱，所以一面呢我们看见是引导他的百姓，然后也是照亮他的百姓，然后我们看见总不离开他们，讲到神与他子民们的同在。二十节，十四章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一边黑暗一边发光，中夜两下不得相近。所以在埃及营的那一边呢是黑暗的，在以色列百姓这边呢是发光的。那我们知道说当他们要离开要逃跑的时候呢，后来埃及他们追兵要去追杀他们，或者要把他们追回来，但是呢这个云柱火柱把这两个营呢分开来，成为以色列子民的保护。那弟兄姐妹，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圣灵的表号，我们说云柱与火柱也是预表着圣灵。那在以色列百姓行走在旷野当中的时候，白日有云柱，夜间呢有火柱，那让他们里面能够认识到是神在带领他们，是神不离开他们，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要往哪里去，走的每一步路，神亲自的引导他们。我们感谢主，今天蒙恩得救了以后，早间在这里交通哈，我们罪得赦免，我们得着永远的生命。我们知道得荣耀之耶稣这里已经赐下来，主耶稣他今天我们说他就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会引导我们在每一步路上，我们知道主与我们同在。啊，弟兄姐妹，如果真的我们经历到住在我们里面的主是那么的真实，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向他祷告，我们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常常我们说里面是黑暗的，常常我们看不清楚前面的方向，我们好像认不清神在我们身上他的意念到底是怎么样，但是我们知道有火柱能够照亮我们，一下子你来到主的面前，那个光一照进来，我们就扑倒，我们就看见，一面看见我们自己是何等的黑暗，在光中我们看见很多的情形。今天你一个石头在太阳底下在下面哈，你把它一翻开来，很多的情形一照明的时候，当圣灵一光照我们，我们说我是一个罪人，我们是一个何等污秽的罪人，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是他的光照带着一个审判的能力，他的光照今天在我们的里面能够炼净，能够除去他所不喜悦的。他云柱讲到圣灵， 在这边引导他们。弟兄姐妹，今天主住在我们的里面，有些时候弟兄姐妹在遇到一些事情要做决定的时候啊，常常啊，你为我祷告，你跟主比较近，好，那你来替我寻求一下，我到底要做哪一份工作呢？到底要结婚的对象是怎么样呢？但是在新约时代跟旧约时代有一个很不同的点哈，旧约时代常常先知去告诉人说你应该要做什么，但是到了新约时代，好像神不再兴起这所谓的为着我们个人的这些先知来告诉你你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乃是主就住在我们的里面，今天他亲自来引导我们。也就是说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来寻求，我们可以来认识主在我们身上的带领，所以这是非常宝贵的。今天在圣经当中你读到有好多的地方，比方说他用恩膏的教训叫我们能够知道说什么才是神的旨意，他到底他的心意是什么。常常会有弟兄姐妹问说，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到底我在寻求的时候怎么能够确定说主是这么带领的？当然有很多我们可以来看啊。第一个，他不违背神的话的，圣灵来今天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叫神的话对我们来讲是能够明白的，是打开的，是我们可以来领受的。然后呢，今天主的引导绝对不会偏离神的话，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所以不单是圣经的话，那主也跟我们说话，他亲自来带领我们。那我们也讲到说里面的那个平安，这也是非常的重要。恩膏的教训引导我们，我们怎么来认识神对我们的带领呢？有些时候我们遇到一件事情，你想说我就这么做，但是一下子里面失去了平安，你就知道说这个不是神的意思，一下子呢膏油失去了，我们里面就会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正常的反应，好，为什么一下子膏油失去了？那这些可以是大的事，也可以是我们生活中可能是非常小的事情。那有些时候呢，你的朋友邀请你说，哎，我们一起去做这件事情，你到底是跟着他们呢，还是说我们先来主面前？不一定要很长的时间，你没有这个机会说我有好长的时间我跪在那里祷告，主啊，到底你是要我去呢，你还是不要我去呢？可能也没有这么大，可能就在那一刹那之间啊，我们就回到里面，恩膏的教训在我们的身上，带我们能够住在他的里面，带我们能够摸着神的心意是什么啊！你一摸，我去跟他们做这些事情，好像主不喜欢。你一知道那个膏油不在了，你就知道说这不是主要我去的地方。我们就在很小的事情上来学习。今天有云柱有火柱来引导我们，然后我们就能够在里面来跟随主啊，这是很宝贵，然后又是我们很需要在大事小事上大家能够一同来学习啊。的确在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当中有云柱有火柱，然后这边显出一件事，总不离开他们。我们也知道今天主总不离开我们，他与我们同在，他与我们同行，所以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环境，我们知道主他与我们同在。然后呢，我们看见说当他们离开了以后，这些埃及人要去追赶他们，然后云柱火柱事实上是他们的保护。今天遇见仇敌的攻击，我们知道我们有保惠师，仇敌很多的时候，那个最可怕的攻击是要攻击我们跟神之间那个和好的关系，很多的诡计，很多的火箭叫我们怀疑今天我们这样的人 我们竟然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竟然还能够侍立，还能够来侍奉神。我想我们一生当中，你对主有心，你对侍奉有心，我们也常常会遇见这个征战。但是今天云柱火柱在当中是一个大的分别，让仇敌没有办法来靠近他们。好，这个是第一个我们要认识到，有云柱有火柱。那第二个我们要讲一段在旧约的里面，讲到以利亚，那他所在的那个时代，刚好我们知道那个王叫做亚哈，当时候以色列国已经分成南国跟北国啊。我们主日的不是礼拜五的时候，有人问到这个撒玛利亚人的来历哈，那当时也有姐妹有弟兄有分享了一点，当时他们已经分了。但是这个亚哈他们是属于北国的，然后他们拜偶像啊，其实拜偶像的事情是很早，甚至所罗门那个时候他娶外邦女子为妻哈，所以很多的根源，很多他们远离神。那到这个时候，亚哈跟他的妻子耶洗别是最邪恶的一个时代哈，最邪恶的一个时代。所以在这个时代当中呢，以利亚在当中是做先知，他们拜巴利。那这个巴利呢，有人讲是这个出产的这个神，另外呢也是管火的一个神，然后跟亚瑟拉，亚瑟拉就是巴利，所以他们叫巴利的这个妻子一样的哈，是两个是在一起的。所以他们当中呢，神的儿女受极大的逼迫，没有人敢站出来，先知们被杀了，剩下以利亚。那当然我们知道俄巴底亚他又隐藏了100个先知，然后神在暗中有隐藏一些人，但是在表面上就剩下以利亚，他为着神在那里站住。面对的征战，弟兄姐妹，我们就想说这个征战实在是太大了。那在那个邪恶的世代当中，神得着以利亚，以利亚给他们一个挑战。在那个之前有3年半的这个旱灾啊，天不降雨，然后呢以利亚跟他们做一个挑战，因为他们的拜的巴利掌管火的，他说我们这样子来到一个地方叫做加密山，然后呢你们也献祭，我也献祭，然后呢你们可以做你们的祷告，然后我也祷告，然后看圣火是降在哪一个地方，然后你就知道说谁是真的神，谁是真的神。那这些拜巴利的，你看见他们用的时段是什么？他们是从早上一直到下午3点哈。那他们呢在的地方是他们就是他们拜偶像的这些地方，天时地利，然后他们有多少位啊？450位巴利的先知，还有400位拜亚瑟拉的先知。哇，他们又人多势众，还有王，又是这些拜偶像的人。那另外一边呢就只有以利亚，所以他们这个拜偶像的好像天时地利人和哈，那所以他们用尽他们的办法来证明他们的神是真的。那但是我们也知道他们无论做什么，就火就是不降下来。然后在18章第31节到第35节，我们先来读这一段哈，列王记上18章。以利亚照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取了12块石头，耶和华的话临到雅各说，你的名要叫以色列，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名筑一座坛，在坛的四围挖沟，可容谷种2细亚，又在坛上摆好了柴，把牛犊切成筷子放在柴上，对众人说，你们用4个桶盛满水倒在燔祭和柴上，又说倒第二次，他们就倒了第二次，又说倒第三次，他们就倒第三次，水流在坛的四围， 沟里也满了水。好，那这是第一段圣经，我们看见当这些拜偶像的他们用尽了他们的方法，结果火没有降下来。但是你看见以利亚所做的，知道在之前是一个干旱，所以其实水是非常珍贵的哈。那我们看见说在当时候整个十二个支派其实是非常分散的，北国南国已经就分开了，但是以利亚他要恢复这个祭坛，他足坛他是用什么呢？他在这边告诉我们说取了十二块石头代表这十二个支派，所以他有一个看见。虽然当时候整个以色列百姓是那么的荒凉，你看见这么多都是拜偶像都远离神了，但是他看见十二个支派必须要合一在一起，所以这是以利亚的一个看见。然后在十二块石头把坛筑起来，然后呢在坛上摆好柴，把牛犊切成筷子放在坛上。然后下面他做一件事就非常的特别，他说要倒水。今天你如果是要把火升起来，有没有人会去倒水啊？我想这个倒水是完全相反的哈。我记得我初中的时候，我们那个城市台中哈，他把所有学校最坏的学生啊，他们把他们这个找出来，然后呢去送到山上这个军队的山训的地方哈，那大概一个多礼拜的时间到那里去磨练哈。我不晓得他为什么把我也选去了，我想我还蛮乖的孩子啊。啊，反正但是我挺喜欢的哈。这种那有些人他们受不了，在野外这个等于是野外求生一样的哈。然后呢他给你很多的训练，到最后啊有一个这个等于是像考试一样哈。那每一个人给你一个柴，然后呢给你一根火柴，不能多哈，一根火柴，那给你一把刀子，那你要怎么样把这个火能够升起来？所以你那个时候就知道了这个柴要怎么样越干越好，哪有人还要把水倒在上面啊？所以这个不容易啊，你这一根然后你要有要怎么样，要把它切好，然后用就跑跑跑，然后用很多的细的。但是以利亚他跟他们的挑战，火在哪里烧起来降下来，然后把祭物烧去，那就证明这位神是真的。但是他光是祷告其实也可以，对不对？他光是献祭也可以，那这边特别他说要倒水啊，那水又是非常的珍贵在那个时候，但是他们真的就把水倒了，然后四个桶盛满了水倒在燔祭和柴上。我想在这里让所有的人能够看见，今天你任何想用人的办法现在都没有路了哈，你就算拿了一个火想要去点，这全部都是湿的啊！倒了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在四周围哈，那然后呢，沟里也满了水，所以让我们看见说，他要证明一件事情，在人是不能的，他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把自己所有的路好像都绝了，我靠自己是完全不可能了，然后呢我们单单的来依靠神。所以这个倒水是蛮特别的。然后我们认识到说这个以利亚，你看见他这件事情，整个外面环境是黑暗的，整个是被仇敌权势所霸占的，这些先知被杀掉的，所以是非常可怕的逼迫。但他认识到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你们必须要合一在一起，他要在这里证明只有耶和华是神。所以以利亚是烈火先知，那以利亚在这边所做的见证。然后你看见在下面36节他说到献晚祭的时候，白天那段时间都让这些拜巴利的拜亚瑟拉的这些人把他们做了各样的事情，火没有降下来。到献晚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进前来，那他开始向神祷告。 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让人知道说只有你是独一的真神，你是以色列的神。在这么大的征战里面，以利亚向神来祷告，神啊，叫人能够知道只有你是神，只有你是神。然后呢，使人知道以利亚他是神的仆人，他是神的仆人。今天可能四围的人本来都取笑他，但是让他们能够知道只有他是神的仆人，让他们能够知道他是以色列的神，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今天以色列百姓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中，怎么让他们能够回转？以利亚在这里向神来呼求，让外邦人，让所有的人能够认识耶和华是神，让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要回转过来，回到神的面前。哦，在这么大的一个征战的里面，他倒水，他祷告，向神祷告。我们知道祷告做的事人的手不能做，今天以利亚他可以倒水，他可以献祭，然后我们知道在这里呢，他向神来祷告，他向神来祷告。然后他祷告完了以后，38节39节我们一起来读哈，18章。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材、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众民看见了，就伏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当人能够伏伏在地，他们能够承认只有耶和华是神，那这个见证显出来，这个征战能够得胜。我们要从以利亚的身上，我们在这些原则的里面，弟兄姐妹，我们知道现今已经来到了一个末后的时代，是仇敌最猛烈的那个攻击，那个黑暗，有人讲说是夜最深的时候。但是夜最深的时候，另外一面也就是黎明要来到的时候。那在这样的一段日子的当中呢，我们都会遇见非常猛烈的征战，但是神得着我们今天成为他的见证，要让四围的人他们能够伏伏下来说只有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是从哪里显出来呢？今天神要从我们的身上，从他的家，他的教会的里面。第一个，你看见他用12块石头，今天在一个合一的里面，仇敌用尽他的方法叫他的儿女是分离开的啊，这个跟这个意见不一样，这个跟那个看法不一样，然后呢就分，一直分，一直分的。但是今天我们要认识，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我们都是在基督的里面，互相是为肢体的。所以主让我们能够认识到说，这12个支派他们不是分门别类的，他们必须是一同来建造成为这个坛的。他拿12块石头把他们一同放在一起来建造，那这个合一是今天非常重要的见证，是叫仇敌会害怕的。仇敌所做的他一直是要分好，但是今天神所做的在圣灵的里面是叫我们能够合而为一，他叫我们竭力的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那这是第一个我们要看见的。那第二个呢，他要倒水，所以你就知道说火跟水两个好像是不能摆在一起的，你要显出说那个火要烧起来，但他说你先要他们倒水，无论这个水在当时候多么的珍贵，他也知道之后会降下大雨来。倒水断绝了人的方法，人的盼望。弟兄姐妹， 今天在很多事情时候，为什么我们讲说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在我还能够用自己方法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还在好像靠着自己在那里努力啊。但是什么时候当你真正的知道说不是靠我，靠我是没办法做到的，我们才能够完全的交托在神的手里面。倒了水以后，你知道这些柴浸在水的里面，这些寄生，你没有什么其他人的办法，除非圣火从天降下。所以跟人所想的好像是不太一样，但是在我们的经历当中，神常常无论是兴起环境或者叫我们里面看见，越早你断绝靠着我们自己的所有的挣扎，我们的这个努力不是说我们应该去工作上啊，或者是读书上努力哈，这两个不一样的，而是说你要靠着自己来做成。但是神说我们无论怎么做，迟早你要认识到说我们只能单单来依靠神，单单来依靠神，只有神能够做成，我是不行的。我们越早能够来到主面前，我们承认说我是不行的。今天你再有把握的事情，若你靠自己，到有一时候神恩待你的时候，恩待我的时候，他会让我认识到说我靠自己是不行的。我以前在做软件，有一次我印象非常深刻，那天要做一件事情，我觉得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对我来讲我觉得是太容易了，所以我那天就很有把握，我就开始做哈，我就开始做，然后就发现说为什么怎么做就是答案不对啊，我怎么检查也找不到问题，就好像觉得应该是很简单的，结果花了好长的时间，我说为什么这个写的程式就是跑不出来哈，只好到主面前来承认，主我不能靠自己，虽然你很熟悉，我觉得我没有问题的，但那天主还是显明一件事情，当我来到主的面前，我说主求你赦免我，求你帮助我，让我真实的能够看见我是何等的不行，何等的软，我时刻需要你，我时刻需要你啊！那天回转到主面前，然后这样子祷告完了以后，就同样的一个东西，我突然就看见了有一个 O， 我打成了一个零哈，不是，这是检查的时候怎么看也看不见，这个 O 打成了一个零，难怪他这个一直就做不出来。我们在大事上需要依靠主，我们在小事上也需要依靠主，主来帮助我们，所以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我们能够做到的。那这是以利亚他倒水，然后他向神祷告感谢主。那今天祷告做的事我们不能做，神叫我们祷告和他同工，然后带下他的旨意来，然后我们看见圣火就降下来，当然他献祭，他足坛他献祭，然后今天圣火降下来，众人伏伏下来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今天我们也要祷告，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为什么他的子民那样的软弱？为什么在外邦人中没有把他献出那个荣耀那个能力来？为什么常常我们自己也觉得软弱，在我们的四维的环境没有办法显出来耶和华是神？说以利亚的神今天就是我们的神。以利亚如何他能够让圣火，他祷告神悦纳，圣火降下来。今天我们下面就要看见，今天是同样的，神那么的盼望这个火能够烧旺起来，能够在万民中来见证只有耶和华是神。所以主复活了，主升天之前叫他们等候所应许的圣灵，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成为主的见证人，让这个见证能够显在他们的四围。在圣经里面马太福音 施洗约翰曾说，他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施洗约翰特别就讲到主耶稣要来，然后呢，他不是用水施洗而已，他说他是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那到底什么是圣灵与火？他下面也有讲到说，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他来要用圣灵与火来施浸，主是这位施浸者。然后呢，施洗约翰他很清楚，我所给你们施的水的浸礼是一个悔改的礼，但是主耶稣来的时候，他是用圣灵与火来给你们施浸。所以到了使徒行传十一章十五节，是彼得他讲到说，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圣灵的洗就是圣灵的浸。好，那天跟一个另外一个教会的牧师啊，我们一起吃饭。那他们那个教会呢，是不是受浸的哈？他们是只有点水的，所以他们也没有浸池啊什么的。所以那天我们刚好也讲到我们过去礼拜五所读到的，这个腓力啊，他不是遇到了一个，这等于是索马利亚这个太监哈，那后来就信主了，因为他正在读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然后后来圣灵打发他，然后他就进那个车子，然后跟他讲解，啊，这个太监信主了，然后他就讲说，经过一个地方，他说这里有水，你替我施浸有什么妨碍呢？啊，那位牧师他本来讲说，那只是在旷野，在那种地方，所以他说只要有水就可以了哈。但是圣经里面讲说，这个他们两个人都下到水里去。后来他说，那没话讲，那应该是圣经讲的应该是受浸哈。然后他说，但是他们没有这个传统，然后他们也没有这个浸池。他说的确有人跟他要求说看可不可以受浸，我说随时欢迎到我家哈，我们那个这个池子里面啊，随时欢迎你来。浸在水里面，这个是叫做水浸。那同样的，浸在圣灵的里面，那这个是受圣灵的浸。然后圣灵与火来施浸，所以施浸的人呢是主耶稣基督。我们知道这个火在我们的身上，一面是讲到炼净的火，上次有说到它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也就是说今天这个火烧旺起来在我们的身上，它是要除掉所有杂质，所有不属于主的。我们唱这个诗歌哈，我们的心要接纳锻炼的火，然后这个火在我们的里面呢是要不断的焚烧的。当圣灵在我们身上要做事情，如果你不愿意接受，当圣灵要说话的时候，如果你不愿意拒绝听，很多时候过了一阵子，你发现说好像火也熄了，好像主也不再说话了。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啊，今天我们要认识圣灵这个火焰在我们身上到底要做什么，我们才能够认识到说，我愿意接受这个锻炼的火，愿意让圣火在我里面把所有主以外的能够焚烧掉，不讨他喜悦的，跟他生命性情不合的，今天他要从我们的里面圣火要焚烧。然后我们看见这个火到最后也是审判的火。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他讲到说，今天我们都在建造，有的人用金银宝石建造，有些人呢用草木禾秸在建造，啊，今天盖起来你好像这个工程都蛮大的，很多时候你外面分别不出来。 我记得有一次洛杉矶这个山上这个烧火哈，啊，新闻在那里报道，就拍着拍着一个豪宅这么漂亮的在山边上的这个房子啊，当这个火势一烧到那里的时候，真的没有几分钟，那整个房子就烧得光光的，外表看起来本来也是非常好的，那么豪华的一个房子，但是一样的火一烧就没有了。保罗讲到说，到那一天，我们所有的工程都要经过火的试验。今天你是用金银宝石来建造呢？金是神的生命，银是基督的救赎，宝石是圣灵的工作。那今天我们到底是用什么建造？还是用人的天然生命、人的性情，用草木合接在那里建造？好像有时候外面看不出来，但是主说到了有一天都要经过火来试验它，所以这火一烧的时候都显明出来了，能不能够存留下来。他说有些时候呢，虽然得救好像是从火里经过一样。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建造的工程到底如何？到有一天有火的试验要临到，是不是能够经得起火？这是今天主要提醒我们的。所以他说他是用圣灵与火来替我们施浸，到那一天会有一个极大的显明，是一个大的审判，一个大的分别。我们说到审判，常常会想说好像法官在那里判刑哈，这个审判就是这个判罪一样的哈。其实圣经里面的审判跟这个意义是不一样的哈。圣经里面的审判就是一个分开的意思，是一个分开的意思。所以今天是属主的或者是不属主的，是金银宝石的，是草木合接的，到那一天都会分开。但是我们说，主啊，不要让我们等到那一天。多少人祷告说，主啊，不要让我们到那一天我们懊悔，我们今天以为我做的很多，可是到那一天却不能耐火。今天我以为我是很爱主，但是到那一天可能显出来我们不过是爱自己，我爱我自己的工作。弟兄姐妹，有很多的情形我们要求主不要叫我们等到那一天。主啊，让圣灵的火今天就来焚烧，那这个焚烧叫我们能够里面有一个分别，什么是属主的，什么是不属主的。我们愿意说，主，把那不属你的把它去掉，让你的生命，让你的性情能够成就在我们的里面。而我们向主来祷告，我们向焚烧的灵来呼喊，不要叫我们等到那一天我们来懊悔。主啊，今天是我们的机会，主耶稣已经来，他用圣灵与火来替我们施浸，叫我们浸在圣灵的里面，叫圣灵的火今天在我们身上是那么的真实，是能够显出他的大能的。他炼净，他也审判。很多诗人，很多弟兄姐妹，他们经历到今天来到主的面前，接受审判台前的亮光，这是我们蒙福的一个事情。我们说，主啊，今天你就吸引我们，今天你就光照我们，今天你来引导我们，我们认识圣灵的火，云柱火柱，他引导，他光照，他保护，叫我们从仇敌的攻击当中，我们活在圣灵的里面，活在基督的里面，让主来引导我们，让主来光照我们，让主来保护我们。那我们认识到说，今天在末后的世代，那个征战何等的猛烈，仇敌在那里要取笑，他们用各样其他的主以外的，要来代替神他的自己。弟兄姐妹，当初是巴利，是亚瑟拉，我们看见外面的偶像，今天仇敌做的，把很多的偶像变成在人的里面， 人所追求的，在这个世界上的霸占人心的，很多都成为今天人里面的那个偶像。仇敌用知识，用非常多的这些学问，可能就霸占人的心，成为人里面的偶像。人在那里取笑，你们的神在哪里呢？哦，弟兄姐妹，我们说主啊，让圣火能够浇灌下来，叫人能够认识唯有你是耶和华。我们需要合一，我们需要足坛，我们需要献祭，我们要倒水，我们不靠自己，我们需要祷告，让圣火能够降下来。今天主已经把火丢在地上，他说倘若早起来，不也是他所愿意的？他那么渴望让火能够烧旺，因为我们也祷告，就让圣火烧旺在我们的里面，烧旺在教会的里面。今天让世人能够认识，唯有他是耶和华，唯有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我们来唱诗歌第233首哈，耶稣，你的全身的爱。我们请弟兄再为我们弹一句，然后我们来唱。那这个爱已经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心就不再会摇摆，就能够生根于神。
耶稣，你的全身的爱已经浇灌我心，我心就不再会摇摆，就能生根于神，就能生根于神。
我们站起来唱，从第二节。
但愿生活尽在我心，就已发旺不休，烧掉所有悲戚社会，并使高山容留，并使高山。其他火炭，求你烧掉我罪，我想焚烧的灵魂，圣灵满我心内，圣灵满我心。
巴不得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我们都要向焚烧的灵来呼喊，圣灵满我们的心内。我们再从下一节来唱哈。
我心要借锻炼的光照亮我魂光耀，散播生命在每角落，彼此全然圣洁，彼此全然圣洁，摇动的心，求你福音，使它变成坚。
在主面前一点有一点的祷告，有感动的弟兄姐妹可以带我们来祷告。 是耶稣全身的爱已经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是吧？我们早间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说圣火已经降下，你把火丢在地上，那样的渴望它能够着起来。我们但愿圣火在我们的心内就已经发旺不休，是吧？你焚烧掉所有的悲情下品，是吧？除去一切你所不喜悦的，让圣火能够烧旺，叫教会在地上成为你荣耀的见证，叫四围的人他们都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叫你得着一切的荣耀和赞美。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弟兄姐妹请坐。